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的9:01关注收听 FM102.1， 收听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正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丹阳。节目当中呢，两部热线电话85457744和85461350为您开通，欢迎您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呢，白天到夜间是晴到多云，西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15度到16度，明天的最低气温是1度到2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是5级，严禁一切林内用火。天气趋势，16号是晴转多云，偏南风3到4级，转东北风4到5级，最高气温是16度，最低气温2度。17号多云，东北到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是7度，最低气温是3度。海区呢，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到多云的天气，西北风转偏南风5级，阵风6到7级。天气情况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为您安排的主要内容有，今天呢我们的热点解答呢，为您介绍一下关于连云港市职工长期护理保险的相关的一些政策啊，就是我们日常所说的长护险。前两天呢也有朋友啊打电话，就是咨询这个长护险这个事情。那昨天呢我们也是电话采访了连云港市医保局商业保险合作科的工作人员，给我们大家呢也介绍了关于职工长护险的一些相关的政策规定。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另外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您呢还将了解到，马上就要春节了，年货的消费是不断的升温，而随之而来的新国补带动了港城的销售额超过了2900万元。我们在今天的正风热线节目当中要发布的是连云港市教育局部署师德师风专项整治，对有偿补课和违规收受这个礼品礼金零容忍。另外，连云港市教育局还公开征集在职教师的师德师风违规问题线索的公告，那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也会为您进行同步的发布。以上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呢，欢迎您呢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啊。同样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随时为您开通的，号码是85457744、85461350。正风热线节目呢，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这个时间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正风热线啊。另外呢，也可以同步来拨打啊我们其他的一些线索的这个新闻啊。这个热线啊，我们其他的线索的新闻热线，你比如说您可以在工作日时间啊拨打问政栏目热线啊，电话是85462777 85462777。这个呢请您在上午的9点到11点，下午的15点到17点这个时间呢拨打85462777 85462777。另外呢港城365呢也有新闻热线，是85477110 85477110。我们正风热线呢就是在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这个时间呢可以随时拨通啊，号码我再介绍一下，85457744 85461350。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好，欢迎您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政风热线节目啊。昨天呢，我们就连云港市职工的这个长户险啊，电话采访了连云港市医保局相关的工作人员。我们先来给大家听一听我们昨天采访的录音，然后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再给大家详细的介绍关于连云港职工长期护理险的政策的相关情况。
哎，
你好，请说。
啊，你好，是这样的，我是那个咨询一下，就是咱们那个连云港不是有那个长户险吗？我看当时咱们这个政策出台呢是2023年7月1日执行的，有效期是两年。那么现在这个两年的有效期，
政策不是您理解错了，政策是定下来以后，这个只会往好的方面改，不可能改差的。
也就是说现在依然执行是不是？
啊，对啊，是的。
那我想咨询一下，就是这个他那个文件上说的是职工，那这个职工是指在职和退休职工是不是？都包括
对。都包括
。
只要是职工医保，对，只要是职工医保。
只要参加职工医保的都可以享受。那我想知道就是他就是老百姓怎么申请才能够享受到这个政策呢？
现在是重度失能的，就是通过评估机构评估完了以后结论为重度失能就可以享受这个待遇了。
他是通过什么途径向那个机构去申请啊？
不是向机构，是向长户险中心申请。
向长户险，长户险是中心在什么位置啊？
因为我们这个点啊是市区一个点，然后四县一个点，就是每个地方的点都不一样。就是市区的点是在那个海州区的正华东路17号，对，就中福联众科研大楼，就是那个群楼一楼。我们这个是跟中国人保那个的，是中国人保的啊，中国人保的办公地点就在那儿，所以长风险中心也在那儿。先申请，然后受理材料受理完了以后呢，就可以就是这个安排就是专门的人就是上门去评估。他如果说这个身体机能都受损了，他就不可能到现场来。亲属代办，亲属代办可以的。如果说本人不好去的话哈，可以通过速服办 APP 或者是我的连云港 APP， 然后把那些就是就是失能的那个就是住院小结啊什么东西，住院这个就是诊断证明啊这块通过拍照的形式然后上传到那个 APP 里面，然后也有网上审核的都有。
哦，也就是我们现在可以在线申请是不是？
啊，当时23年就可以申请了。速服办、我的连云港都可以，里面只要搜索一下长户险三个字，然后他就。
好，咨询一下，咱们这个长户险是长期享受的，是不是？
就是说，如果你就是通过了以后哈，就是评估通过了，然后开始享受了，就一直都有。但是呢，要每年要那个，就是要复查一下，就是因为有
的。
对，因为有的他会好，他会啊，因为他有的比如说我高度那个重度失能了，然后恢复的还不错，然后就变成中度了。
对对对，就是他这个病情可能会出现变化，比如说有的会恢复的比较好，
啊、对对对对对，
那就不符合那个长户险的这个资格。
对，因为我们现在只是重度失能，但以后可能什么居民医保啊也会放开长户险，然后中度失能他也会放开的，这是一步一步来的，因为我们连云港搞得比较晚。
我们现在申请的多吗？申请的多吗？享受的多吗？
享受的多，头200个人都有了。如果说这个居民医保放开的话，那人肯定是更多的。
现在居民医保还没放开，是不是？
暂时还没有，但是这也是时间问题。
也是时间问题，就是未来也有可能会把居民医保也纳到这个长户险里边，
对对对对对。
好，这是我们昨天的电话采访的这个一些信息啊。我们把这些主要的信息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啊，给大家做一个分享。那其实呢，关于连云港的这个职工的长期护理保险，我们简称叫长护险。那关于这个政策呢，有的朋友是知道的，但是有的朋友可能还真的不知道哈、还真的不知道啊。就是我刚才采访的时候，大家可能听到了，其实我本人呢对这个政策呢，了解的也不是特别深入，还有一些误解。那经过我们职能部门的这个介绍啊，我也是更正了我的这个误区。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针对那些对长护险不是特别了解的朋友，来给大家做一个分享，政策分享。首先呢，这个长护险现在享受的人群，我们非常明。 明确，是只要您参加了职工医疗保险，只要您参加了职工的医疗保险，您呢就是长护险的保险的人群啊，就是长护险的保险人群啊。这个什么是长护险呢？我们简单说一下啊，什么是长护险？长护险啊，是指长期失能人员的基本的生活照料和与基本生活密切相关的医疗护理来提供保障的一个社会保险制度。首先呢，它是一个社会的保险制度。这个政策出台呢，是在2023年。2023年呢，在连云港市医疗保障局呢，就在它的官方的网站上发布了关于印发《连云港市长期护理保险服务项目和标准》的通知（括号试行）啊，但是现在一直都在这个实行。想要详细了解的朋友啊，你可以上网去了解啊，这个可以自行的去学习啊，就是在连云港市医保局医疗保障局的官方网站上，在它的部门文件栏目当中啊，就发布了，是发布的日期是2023年的6月30号啊，名称叫做关于印发连云港市长期护理保险服务项目和标准试行的通知。然后呢，他的服务的方式，我们简单说一说，在这个政策文件当中啊，他的服务方式都有哪些？服务方式呢是，这么说的，说符合享受长期长护险待遇条件的失能人员，自愿选择以下的护理服务方式之一啊，一共有四大类。第一类，入住定点护理机构中的医疗机构护理床位接受护理服务啊。第二，入住定点护理机构中的养老服务机构护理床位接受护理服务。第三，居家接受定点医疗机构上门提供护理服务。第四，居家接受定点护理机构上门提供护理服务和亲情照护相结合。这一共是四个服务的方式，您自愿选择其中的一项。服务的项目和标准呢？啊，在这个文件当中呢，有这样的一个阐述，说服务项目一共三大类28项，其中呢，基本生活照料服务是14项，非医疗机构护理服务6项，医疗机构护理服务8项。那具体的护理服务和这个标准呢，它后面呢有详细的一些介绍。在这个服务项目和标准的这个说明当中呢，是还有追加的一些声明，就是入住定点护理机构中的医疗机构护理床位接受护理服务的，应完成全部28项护理服务的项目。那第二，入住定点的护理机构中的养老服务机构啊，一个是医疗机构，一个是养老机构，是不一样的啊。比如说我们说医疗机构呢，就是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第二人民医院都开展了啊这个医疗的护理啊，都有这个医疗护理的床位啊，还有一些这个养老院也有啊，定点护理机构也是这个定点的护理机构，就长护险的定点的护理机构。那么入住养老服务机构呢，应该完成基本生活照料服务的14项和非医疗机构护理服务的6项。居家呢接受定点护理机构上门提供护理服务的失能人员或家人呢，每次接受服务的时候，在基本生活照料服务的14项当中，选择6到8个服务项目，由定点医疗机构提供不低于 1.5 小时的规范服务，每个月可以享受10次上门的护理服务。失能人员有其他的护理服务需求的，可以和服务机构协商，但是要自行承担护理的服务的费用。好，第四呢，就是居家接受定点护理机构上门提供护理服务和亲情照护相结合，在基本生活照料服务14项中选择6到8个服务项目，由定点的护理机构提供不低于 1.5 小时的规范服务，每个月可以享受不超过6次的上门的护理的服务。然后呢，他这个待遇支付是怎么来说明的呢？待遇支付呢是这样的，失能人员在室内接受长期的护理服务期间发生的啊，符合长护险护理服务项目的范围和标准的费用不设起付线，由长护险基金按照以下的标准定额支付。 第一，选择入住定点护理机构的医疗机构护理床位来接受护理服务的，由长护险基金按照每天60元的标准和定点的护理机构来结算。第二，选择那个定点的护理机构养老服务机构的，由长护险基金按照每天50元的标准和定点的护理机构来结算。那居家呢？居家享受定点护理机构上门护理服务的，每个月可以享受10次上门护理服务，每次服务的时长不低于1.5小时，由长护险基金按照每人每次90元的标准和定点的护理机构来结算。啊，那每个人每次90元，每个月可以享受10次，那就是每个月长护险基金就是可以支付900元。因故导致上门护理机构低于规定次数的，按照实际的服务的次数结算，也是由长护险基金来结算的。那还有一个就是居家接受定点护理机构上门提供护理服务和亲情照护相结合的，每个月可享受6次，每次也是不低于1.5小时，然后呢也是按照每人每次90元的标准啊，由长护险基金来支付。同时呢长护险基金按照每天10块钱的标准来支付亲情照护的补贴啊。亲情照护提供者需要接受上门护理人员培训和取得相关部门认定的技能的等级证书。然后呢，在室外居住的失能人员，就是你不在连云港本地居住，但是呢是在就是比如说在外地啊，和儿女住在一起，但是也是失能人员，但因为你也是职工医保，也是参加这个长护险，那么这个呢是由长护险基金按照每天20元的标准来支付这个护理的服务补助。首先呢，我们再补充一下啊，再补充一下，就是这个是动态调整的，就是你享受长护险的服务啊，这个是动态调整的。刚才我们在采访当中啊，我们的这个医保局的工作人员也说了啊，这个长护险的这个服务呢都是动态的，你可能要定期，比如说一年要参加一次评估啊，如果评估说你已经比如说病情转轻了，或者是不符合这个长护险照护的人群的标准了，比如说身体呢这个逐渐的健康起来了不是完全的失能了，那这个时候呢就不能再享受这个长护险了，所以这个是动态的调整，就和低保一样啊，低保也是动态的调整，动态的来进行评定啊。那如果你的生活状态或者是生活的条件变好了，收入增高了，那你原来是低保，可能后期呢就低保就会被取消，这是也是跟你日常的这个动态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啊来享受的。那这个呢，长护险也是一个动态的调整。再多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对于这个长护险呢，可能还是有很多朋友还想了解一些细节啊。你比如说入住了定点医疗机构啊，定点的护理机构中的医疗机构啊，医疗机构，那么都可以享受哪些啊照顾。那我们刚才在介绍政策的时候说过，它的这个长护险的服务项目一共有3大类28项，基本的生活照料有14项非医疗机构的护理服务有6项，医疗机构护理服务有8项啊，有8项，一共是28项。那么如果你入住的是医疗机构，应该完成全部的28项的服务的项目啊。然后呢，这个呢是长护险基金呢支付的是每天60块钱的这个床位啊，床位啊，这是由长护险来支付的，就是每天60块钱的床位费由这个长护险的基金来支付。那么这28项都有什么内容呢？我们给您说一说啊，28项其中的1到12项是 服务类的基本生活照料类的，就是你入住了医疗定点的，就是护理机构的定点的医疗机构，就是完全的基本的生活照料都可以享受到，比如说头脸部的清洁梳理呀、口腔护理呀、洗发呀、甚至洗手洗脚啊，还有帮助你洗浴呀、协助更衣呀、协助进食啊，还有这个便秘的管理呀、理发呀、失禁的护理呀，这个都是提供的，都是提供的。非医疗机构的护理呢，就是有这个比如说安全的护理，好，协助排痰呐、还有便带的照顾啊，还有鼻饲啊，康复的一些活动啊，医疗机构的护理呢，这个有给药啊、留置胃管啊、这个压疮的这个护理啊、灌床啊、导尿啊、造口的护理啊，还有一些康复的训练，比如说步行的训练、平衡的训练。那么就说如果你要上医疗机构啊，就要接受这全部的28项。那么非医疗机构啊，非医疗机构就是养老服务机构，那要完成基本生活照料14项和非医疗机构护理的6项。那就是千万您别这么理解，就是说我是长护险的这个受险人，然后呢我的这个入住了医疗机构之后享受的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的，不是这样的。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就是说你入住了医疗机构，你也是长护险的受险人，那么长护险给您支付的是给您支付的是什么？是每天60元的床位，每天60块钱的床位。30天就是1800元，就是你入住了医疗机构护理床位，接受医疗机构的护理服务，那长护险可以给你报的是每天60块钱的这个床位费，其他的费用您还是需要和医疗机构去支付的。那入住护理机构中的养老服务机构啊，养老服务机构，那么长护险支付的是每天50元，一个月30天1500块钱，这是由您的床位费由长护险来支付的，这是您入住养老机构，就是定点护理机构中的养老机构啊，你可以接受护理服务，但其他的护理服务呢是需要和养老机构去结算的。居家的呢，就是居家接受这个定点护理机构上门服务，每个月享受十次，每次呢服务不低于1.5小时。长护险基金按照每人每次90元的标准和定点的护理机构去结算啊。好的，我们把这个关于长护险的政策和基本的信息呢，就跟您分享到这儿。如果您想要详细了解的话，可以登录连云港市医保局的官方网站，它呢官方网站里边有2023年的6月份，它有这个政策的公告公示，里边呢还有附件，就是我们刚才给您介绍的定点医疗机构啊，还有养老机构，它提供了哪些服务，里边的一些服务的具体的说明啊，您可以详细的去了解一下。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和收听我们今天的政府热线。刚刚给您介绍的长护险的内容就给您介绍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安排。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马上就要过春节了啊，新一轮的新年货的消费也现在是不断的在升温，但是呢新国补也带动了港城的消费。 截止到1月11号，我们连云港市以旧换新补贴政策的成效非常的显著，三西数码和家电品类换新的总量超过了7200件，累计带动销售额超过了2900万，其中呢，家电换新是1756件，带动销售额973.37万元，三西数码换新呢是5522件，带动销售额是1959.42万元。记者走进市区的各大电器的卖场和数码品牌店，就可以感受到这次换新呈现出的消费理念和产品结构是双重升级，绿色智能成为消费决策核心的关键词。在市区通贯北路的苏宁易购啊，市民胡先生正在对比多款的十字门冰箱，他说呢现在有补贴，想换一台更省电更环保，长远来说也更划算。与此同时啊，智能家居的协同体验也正从概念走向现实，成为驱动家电换新特别是新房装修需求的重要的力量。在新品牌体验店内，市民呢江先生正在体验感受全屋智能的便捷。他说，我关注的是家电之间的联动，比如说洗衣完成之后，附近的智能音箱会自动提醒，晾衣杆就自动的下降了，上班路上我就可以远程的启动我的空调、热水器，这种以前只在科幻片里看到的场景，现在真正的走进了生活。三西数码的热度也是不断的攀升，智能穿戴非常的受青睐，在三西数码领域换新需求是同样的旺盛，产品智能化、健康化、场景融合化是非常的突出。在万达广场某个品牌店内，高女士正在挑选智能手表，她说，我需要一款带 NFC 功能的手表，能够刷电梯卡，最好还能够和家里的智能灯具联动，晚上睡觉后呢自动的关灯，既方便又节能。店内的销售员介绍说，除了基础的通信娱乐功能，如今呢都能够实时的监测血压呀、心率呀、血氧啊、睡眠质量啊，这些智能手表和手环也非常的受欢迎。还有呢，具备导航、实时信息显示的这个智能的眼镜，也深受年轻群体和科技爱好者的喜爱。手机、平板这些传统数码产品的换新量也在持续的增加，消费者也趁着国补的机会，把手中的性能落伍、电池老化的设备升级为最新型号，享受更快的处理速度、更好的拍摄效果和更流畅的交互的体验。商家呢，也是在叠加优惠啊。这个苏宁易购通贯路负责人许先生告诉记者说，他们门店呢是同步的开启了年货节，推出了满减啊、旧机加价抵扣、分期免息的这样的优惠，说政府补贴加上门店福利也拉动了客流和销售额的双增长。说近期呢家电数码销售环比是明显的增加，他说呢，这个国补加店补加品牌补贴呢现在成了市场的主流模式，商家呢在 15% 的政府补贴的基础上叠加折上折，然后呢旧机啊这个抵扣啊，然后就形成了政府的主导、市场的引导、多方让利的合力，大幅的提升了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和获得感。大家知道啊，现在这个出租车、网约车呢是非常多，尤其是网约车是越来越多了。那近日呢，交通运输部会同中华全国总工会联合公布了2025年全国优秀出租车、网约车司机驿站名单，而我们连云港市就有一个驿站成功入选了，这个驿站叫做鸿运悦逸行啊，鸿运悦逸行党群服务中心啊，跻身呢全国100个可复制推广的示范的项目，成为我市服务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标杆的阵地。 这个中心呢，就是位于连云港高铁站网约车上客区的西侧，总占地面积是1500平方米，精准的对接司机群体的核心需求，那规划了三大核心功能的这个区域，打造了全方位的暖心的港湾，室内有70平方的空间，实行了24小时智能化的扫码准入，然后呢，整合组织生活、政务办理、法律援助、学习阅读、多元服务，配合了图书角、党建文化墙、休闲的桌椅、政务一体机的设施，而且呢，免费提供 WiFi， 还有手机充电、维修工具、应急的药品，让司机是随时都能够歇脚、充电和补充能量。网约车司机王先生说，以前呢只能在车里等客，腰酸背疼，还没地方热饭，现在啊，这个服务中心什么都有，真的是太方便了。另外，针对停车难、充电难的痛点，这个中心呢还在室外规划了16个新能源充电车位和13个普通的停车位，实现了高效的补给。数据显示，高铁站网约上客区日均接客的车流量达到了1500辆，中心的充电站日均服务200车次，充电量是3500度，全方位的保障运营的需求。好，近日呢，连云港市教育局公布了一个专项整治的内容，是师德师风的专项整治，对有偿补课和违规接受礼品礼金零容忍。那近日呢，为了加强师德师风的建设，传达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省教育厅关于师德师风工作文件精神，部署在寒假期间整治在职教师有偿补课、违规收受礼金礼品、校外培训机构违规开展学科类培训的工作。近日，连云港市教育局就召开了2026年全市中小学包括幼儿园教师师德师风建设及违规行为专项整治工作会议。会议指出啊，要充分总结2025年教师有偿补课专项整治的工作意见，坚持以师德表现作为教师评价的第一标准，通过完善监督的机制，畅通反馈的渠道，扎实开展警示教育，增强全体教师的法律意识和自我的约束能力，着力维护好教育系统的良好形象，为学生健康成长提供有力的保障。而且呢，在官方网站上，连云港市教育局还发布了关于公开征集在职教师师德师风违规问题线索的公告，并且呢发布了举报的方式啊，这个受理的范围其中包括：第一，在职中小学教师违规补课行为；第二，在职教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的行为；第三，校外培训机构的违规的培训行为啊。这个校外培训机构违规的培训行为都有哪些呢？是违反时段要求开展培训，无证违规办学，或者是以素质拓展、研学、托管等名义变相的开展学科类的隐性的变异的这个培训，还有其他的违反教师职业道德的行为。举报方式呢，在公告当中呢都有罗列。连云港市教育局呢有一个举报的二维码，您可以登录官方网站去看一下，然后各县区教育局呢也都公布了举报的电话和举报的信箱啊，举报电话和举报的信箱啊。我们公布一下海州区教育局吧，海州区教育局的举报电话是 8308-6805 8308-6805 8308-6805。其他县区呢想要这个了解举报信息的话，你可以登录连云港市教育局的微信公众号，连云港市教育局的微信公众号来详细的了解。好的，那我们第一个时段的政风热线的内容呢就是这些呢，稍后的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灿前之声。
在楼群越来越高的城市里，你是否每晚都仰头凝望星空流转的永恒？
在汽车越来越多的街区中，你是否每天都能呼吸到芬芳空气的清新？
保护环境，留住绿色。
家里不妨整理一下你的衣柜，春夏秋冬四季分明，也可以整理一下橱柜，锅碗瓢盆分门别类， 要不就整理一下书柜吧，书籍分类整洁有序。平时懒得做家务，现在就开始吧。
爸爸，为什么晚上看不到太阳呢？
因为天黑了。这个问题妈妈回答你好不好啊？
妈妈妈妈，为什么晚上只有月亮没有太阳呢？他回家了吗？
这个
电量过低，请及时充电。
爸爸告诉你啊，太阳没有回家，是我们的地球在绕着太阳转。
我们看不到它的时候啊，我们旁边的国家会看到啊。等那个国家看不到太阳以后呢，他们边上的另一个国家又会看到太阳。
阅读充电，提升幸福。
海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总有发现，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品味书香。
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百善孝为先，孝顺要及时。
笑了，时间都去哪儿了？
爸爸，什么是拉勾勾呀？
来来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勾上吊100年不许变，
拉勾上吊100年不许变。
喂，哎，老王你好，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等我散会了再给你说。哎，放心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
拉勾勾拉勾勾，我们都是好朋友。
也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爸爸，老师教我们要爱祖国，可是怎么做才能叫爱祖国呢？
宝贝儿，你爱咱们的家吗？
我爱呀。
那你会在家里乱扔垃圾吗？
不会。
国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家，爱它我们一样不能乱丢垃圾，不能损坏身边的花草树木，不能横穿马路。还有，
爸爸爸爸，我知道了，原来爱祖国就是从小事做起，做文明人。
宝贝儿，真棒，爱国如爱家，让我们一起行动吧，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爱我的祖国。
残疾人之声，本栏目由连云港市残疾人联合会主办。
好，欢迎您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残疾人之声啊！我们的残疾人之声呢，由连云港市残疾人联合会主办，欢迎大家呢关注收听。那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们首先呢，请我们连云港市残联宝龙工作室的主理人李宝龙来给大家介绍一个洗车行。
大家好，我是李宝龙，
今天带你们看看连云港市首家残疾人洗车燃漫六加一。你可能洗过很多次车，但这里的洗车有点不一样。一进门就看见几位年轻的朋友正在各自忙碌，他们有肢体残疾，有的是智力，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专注地投入工作。你看，从高压水枪、打泡沫、清洗内饰到擦干，每一步都做得仔仔细细。速度也许不是最快的，但那份认真让人真切地感受到劳动真的能让人发光。这儿不光有专业的洗车区，旁边还设立了一个很舒适的休息区，沙发茶水一应俱全，墙上还展示着残疾朋友们的手工艺品，每件都透着巧思和热爱。我听负责人说，开业前他们都经过了系统培训，从礼仪到技术反反复复，因为对他们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个走向社会赢得尊重的起点。燃梦六加一洗车行点燃的是残疾人的就业希望，汇集的是一座城市的善意。在这里，每一辆干净驶离的车都仿佛带走一些偏见，留下一份平等的目光，洗去的是车上的灰尘，留下的是尊重、平等和被擦亮的人生梦想。
好的，那宝龙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洗车行啊，是咱们连云港市首家残疾人洗车行。2026年呢，它是刚刚的开业，今年1月份呢刚刚开业。然后呢，这个洗车行呢是咱们连云港市的一个啊，这个是职工都是残疾职工啊，残疾职工开设的这个首家残疾人洗车行，叫做燃梦六加一洗车联盟。燃梦燃的是这个燃烧的燃，燃烧梦想啊，六加一洗车联盟叫燃梦。当时采访完宝龙之后呢，我就问宝龙，我说宝龙啊，你有没有去洗车呀？宝龙说在开业的时候呢，他就在这个洗车行去洗车办的卡，而且还挺优惠的，开业的时候办的卡非常优惠，但是现在也不贵。而且呢，宝龙说呀，说他的这个消费的感觉就是说，现在啊，这个是办卡是25块钱洗车，其他的不办卡就是洗一次车是30块钱。那经常洗车的朋友都知道，现在我们市场上的洗车价格就很贵了。然后呢，虽然它这个价格便宜，但是它服务呢可一点都不这个不受限啊，这个服务它是惊喜的服务。宝龙说他洗完车之后呢，他就觉得这个他的清洗呢非常的细致和到位，感觉就是在其他的洗车店啊，能够享受在他这儿30块钱能够享受在其他的门店里啊七八十的这种惊喜的这样的服务，所以呢他觉得是非常的物有所值。就给大家推荐咱们残疾人的这个残疾人洗车行。那在这个洗车行当中啊，有很多的这个有这样的一群残疾人职工，他们呢在洗车的时候啊，非常的认真，而且呢非常的较真儿啊。他们的这个较真儿呢是非常的不含糊，一定要把这个车辆的这个清洗的服务到位，做到无死角啊，而且在清洗的时候一点儿都不偷懒。当他们洗完车，看到车主对他们这个竖起大拇指的时候呢，他们眼睛都笑得亮晶晶的。这是在第一天开业的时候宝龙看到的场景。宝龙说他真的是感觉到这些残疾朋友在这个洗车行的职工啊，都是残疾朋友。这些职工呢，他们都非常的认真和负责，而且呢，依靠自己的劳动啊，能够获得这样的一个成就，他们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靠自己的双手能够收获满满的认可。 这是一个洗车行呢，一半是烟火气，一半是踏实感。在洗车行内有一个小休息室啊，被这个负责人呢就布置成了员工的暖心的小家。忙碌之后呢，他们呢可以在沙发上坐一坐，喝口热茶，歇歇脚。而且呢，在这个休息室当中呢，还有一块特别呢，就是开辟了一个残疾人手工工艺品爱心义卖区。那在这个工艺品义卖区当中啊，放着其他的，就是不是这个洗车行的职工啊，其他的残疾朋友他们制作的一些手工品，比如说养生锤呀、啊，还有端方的纸盒啊，精致的摆件啊，还有钩针呐、啊，这个是售卖的啊。那么每一件都传递出残疾制作者的心灵手巧和扎实的技能，这也是残疾人洗车行特别为其他的残疾朋友提供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就业创业的这样的一个帮扶。大家可能会有一个疑问，那么这个洗车行他们的服务他们的管理是否专业的呢？记者呢在现场看到啊，洗车行内啊，洗车的设备排的是整整齐齐，然后呢每个环节，洗车的每个环节都是环环相扣，十分到位，完全不输专业洗车店的水准。为了让残疾职工啊稳稳的上岗，开业前的岗前培训可是下了苦功夫。首批3名残疾员工，从培养服务意识到传授这个工序的操作，一点点练习，一遍遍的反复啊，把各项技能学的是扎扎实实。对他们来说，这不仅是一份谋生的手艺，更是一扇通往广阔社会的大门。所以他们起名叫燃梦6+1，燃的是就业的希望，聚的是社会的善意。在这里车流是来来往往，带走的是车身泥土，留下的带走的是干净的车身，留下的是尊重和平等，以及一个个被点亮的人生的梦想。所以如果您想洗车的话，我们给您推荐这个洗车行，它的名字叫做燃梦6+1洗车联盟。具体的位置在什么位置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在海州区红门街道镇海路的157号。海州区红门街道镇海路的157号，就是在镇海路新奥燃气加气站的旁边啊，新奥天然气加气站的旁边，红门街道镇海路157号，红门街道镇海路157号。离那儿比较近的朋友啊，欢迎您到燃梦6+1洗车联盟去洗车。